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所以十字架实际上就是这四个字，叫做非我为主。我的旧的性情，我的旧的喜好，我旧的观点，我的旧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被钉到十字架上去了。现在让基督在我生命当中一天一天的不断来显大。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得很清楚，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非我为主， deny myself， 甘心乐意的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做的完全了，不是说我们做的已经像各个方面都像耶稣基督那样了，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对人说请叫我基督徒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承认的是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大家同意吧？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但同时当我说请叫我基督徒的时候，也表明我还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买赎了的人。那不单是这样子，请叫我基督徒也意味着我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哎，这是加引号的，大家知道，就这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死了，这个老我已经没有了，这个老我死得越干脆，越完全，基督就越活得出来，人就越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主。第四点，我们还在表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 The new creation。 还有这点也很重要，当我们说请叫我基督徒的时候，表明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的盼望不在今世，我的盼望在永远，在耶稣基督那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盼望啊，尤其是在婚姻当中啊，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啊，夫妻俩人这个死结解不开的时候，前不久还听大家这个分享说，在家里面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信主，另外一方不信主，是不是啊？比如说丈夫信主，妻子不信主，或者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一吵起架来，不信主那一方就指着他说了，说什么？你还是个基督徒呢？对了。你还是个基督徒，你看虽然他不信主，但是对基督徒有要求，哈哈，知道你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做啊？因为这样子你还是个基督徒，哎呀，我们这个信主的人就觉得很难回答啊。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做的不够好，但是我有盼望，这个盼望在永远，这个盼望也在我今生活出永生来，我活得会越来越像主。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好，明天的我比今天的我更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是个有永生的人，我们是个有盼望的人。感谢主。师母在她做信主见证的时候就分享说，她的老公信主以后看到很大的改变啊，她做见证，实际上我脸上挺红的，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不好，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二十多年以后我再回想起来，比当时师母做见证做信主见证说她的老公改变，我那时候又变得更好了，对吧？就承认吧。啊，她点头了。 请叫我基督徒。加太书6:14-15，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我们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救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最要紧的乃是做新造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世界有世界的标准，世界有世界的做法。大家知道，这两年我比较喜欢多一点锻炼身体，以前不太锻炼身体啊。这年纪越来越大了，发现这个要服侍主啊，体力很重要，所以呢就常常去打羽毛球啊。刚开始刚来的时候，跟人家去学打羽毛球，说有没有中国人打呢？我们就建一个群吧啊。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弟兄在凯瑞堂灿东啊，他也打，我们还有不信主的，我们几位一开始就三四个人，然后就建一个羽毛群，到现在已经80多个人了啊。三明他们也在这个群里面，已经80多个人了啊。我们有时候也在群里面发点教会的这个聚会啊，发点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群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就常常约着大家一起打球啊。在群里还没有那么多的人的时候，一半都没有的时候，20-30个人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有人约着打球，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对不起，我要跟大家先讲一件事情。如果大家互相约着打球，3个人以上，我有空我都愿意来。2个人约着打球，另外一个人是男的，我有空我来跟你打。如果另外一位是女性，对不起，我不来打。不用多做解释，讲完以后大家就明白。然后群里面有的这个球友就开始发啊，真正的绅士等等，在那夸你，哎，我说感谢神，荣耀归主。世界人觉得可能这无所谓，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子。你知道 Billy Graham 牧师，葛培里牧师，大家都知道吧？葛培里布道团在刚成立的时候，葛培里牧师和他们的同工就一起有一个约定。什么约定？那个约定那是更加的严格啊！就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之下，绝对不跟另外一位单独的异性相处啊！他们严格到就是到旅馆坐这个电梯，电梯里面如果看到只有一位单身的啊年轻的女性，我就不进去，我等下一班的电梯，来持守我们的见证。我们这样做，请大家注意，不是因为我们刚强，而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夸口我们能够永远的刚强，不会落在试探当中。我们也不愿给不信的人，给其他的人看到，让他们产生误解。所以最近我们在迎新生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教会今年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这个迎新生啊。我们这个志愿者，教会志愿者群里面也都已经50多个人了。在群里面啊，我也跟大家分享，去年感谢神，我们就有弟兄姊妹，一个弟兄接一个单身的，发现是个女生，他就请他太太一起去。当然你说偶尔你去接一次啊，可能无所谓，如果不得已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一般都会请这个女生坐在后排。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你要帮她也没有办法，请她坐在后排。有的时候以前我们以前我原来的教会啊，我们有这个家乐团契，老人家啊，老家乐团契，有时候你接这个老伯母啊，我们也接了啊，问题不大。但是整体上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摆在这种试探当中。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的时代非常的险恶，你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宁可求神保守我们的见证啊，我们也不夸我们自己的刚强，我只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这以前我服侍的教会真的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教会团契，学生团契，同工很爱主的同工啊，很摆上的同工，一个单身的弟兄，就他自己有女朋友，而且是未婚妻，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然后来教会常常接另外一个女生，结果接到最后把那桩婚事都给破掉了。这是真事， 以前些年有国内来的这个访问学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团契里面来查经，我们把福音传分享给他们啊。一位男士在国内有家眷的，然后有另外一位国内来的女士访问学者，在国内也是啊有先生有孩子的，来到我们这里面。那么有时候他们就一起出入一起来，一开始我们还不晓得不警觉，直到突然有一天，这位男士我们把福音传的他已经很接近很接近了，突然他的太太过来探亲以后跑到教会来闹，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一男一女自己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已经出了问题，已经发生了关系。然后那位太太跑到教会闹，说你们教会里面都在搞什么呀，教什么东西啊，这你们还是基督徒啊，这个教会啊，这是在你们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求神怜悯，弟兄姊妹们，求神保守，宁可我们把自己的篱笆筑得牢一点，把我们的见证守得好一点，包括弟兄和姐妹在单独相处的时候该保持的距离要保持不当讲的话不要讲，不该开的玩笑不要随便开，我们基督徒当有我们自己的分寸，跟世界上的人应该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今天基督徒仍然不愿亮明自己的身份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个信仰只是个人的，认为这个信仰只是礼拜天的在周间我的信仰跟我其他的方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人认为信仰只适用于生命生活人际关系的某一些的方面，哪一些的方面呢？我希望这个信仰去 apply 去应用的方面，其他另外一些方面跟信仰是脱节的。那脱节的，那我们的标准就是世界的标准，就是世人的做法我周围的亲朋好友他们去怎么去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去做，我们去随波逐流随大流。还有一个，为什么今天就不愿意亮明自己的身份呢？我们已经面对世界的敌视和压力，我讲出来我是基督徒，表明我的观点和立场不受欢迎。要知道美国最高大法院最近推翻这个 Roe v. Wade 这样一个判决，这是一个正确的判决，我们基督徒欢欣鼓舞，感谢人。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弟兄再一次为这个判决来感恩。但是大家知道今天的世界上仇敌的力量是何等的猖狂我就最近听说在我们本地就是 Chapel Hill 这个学区学校里面发动初中生去游行，在学校里面走一圈也是游行反对这个最高法院推翻 Roe v. Wade。 我们教会有的孩子，我们基督徒的孩子不去参加这个游行，学校老师找家长，找到家长的头上，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参加这个游行？现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我承受着这种压力，承受着世界的敌视。是的，若是我们亮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容易。大家知道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卡瓦诺大法官，大家看到新闻报道吧，在这个泄露这个判决还没有正式发表以前，那些敌视的那些分子他们就开始到卡瓦诺大法官的家门口去喧嚷，甚至威胁要杀害他，伤害他，这样是严重的犯罪，威胁法官严重的犯罪。但是这个联邦政府根本不管，还说是这些人的他们的言论自由，这时候他们强调言论自由了。当这个Roe v. Wade判决出来以后，卡瓦诺大法官有一次在这个饭馆吃饭，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最近发生的，在饭馆吃饭，有些人跑到那个饭馆那里去抵制去抗议，就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办法，他们就只好一家人提前从后门走了。这个饭馆发了一个声明说，不管是谁，你是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左边右边的，大家都有平平安安的吃一顿牛排的权利，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公平吧？这句话很客观吧？这句话很中立吧？但是居然这些左派分子 就去攻击这个饭馆，把这饭馆那个网页就给他写差评，哎，去做很多 false reservation， 知道吧？就是做很多的预定，把你的预定满了，然后不来，就把人的生意搅黄。这是世界上的人，不信神的人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请来听好，我们自己不恨这些人，我们只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同时，我们也为那些勇敢的站出来的那基督徒，持守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恩。但问题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意站出来。我们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来说，我们愿不愿意向我们教会的这个家庭、这个孩子，你们去游行，我不去。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的另外的孩子在学校当中，他们灌输这些 LGBTQ 的这些东西，对吧？很小的孩子就开始去灌输啊，这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啊。我们的孩子本着圣经真理，很小的孩子在感谢神，就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去跟他们辩论，学校也是找家长批评家长。我们在承受这些压力当中，我们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站出来说，我是基督徒，我有我的信仰。但同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像那些嚣张的人、猖狂的人、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他们那些做法、他们那些言语、那些态度、那些谩骂、那些威胁、那些的苦读。求神保守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带着爱和怜悯来看这些人。有些基督徒有点像奋锐党人了，原谅我说啊，对不对？里面一肚子气啊，也跟着去骂啊，反正在网上留言也没人知道啊，我们就在这里跟着骂。你想，如果你在留言当中你把你身份亮明，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还敢讲你那些话吗？我们不要做那些事情，弟兄姊妹们。请问在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明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Every good work。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圣经真理，并不是只是礼拜天才有用，并不是只是在我选择的与我方便的生命、生活、人际关系、工作场合等等某些方面能够起点作用，或者圣经的某一些话能够起点作用，全都是 every word, everywhere, every time。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软弱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得救的人，我们宣告我们基督徒是已经死了的人，我们宣告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和我们再送给大家两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们要活出主的爱，活出主的怜悯，活出主的恩典。但同时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勇敢的人，无比的勇敢。大家知道在初代教会，尤其是头开始的三百年，你说你是基督徒，就意味着你要面对逼迫，就意味着明天你可能被送到斗兽场火刑柱，对吗？家破人亡。但我们不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羞耻。求神保守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是越来越面对方方面面来自这个世界的抵挡、威胁、逼迫，但我不害怕，因为有主的十字架。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再复习一下，叫做领人归主。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下半年。我们领人归主，送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我们随时传福音，如果需要的话用话语来传。听过这句话吗？有人知道这句话据说是谁讲的吗？据说是叫做圣方济各，或者叫圣法兰西斯。天主教有一个这个圣方济各会，大家知道，这个创始人 就是这个圣方济各或者叫圣法兰西斯啊 ，Francis of Assisi， 据说是他讲的，但是有人做了考证，说圣法兰西斯其实没有讲过这句话。那是谁讲的？这个我们不管，不重要了。但这句话本身蛮有道理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传福音，但这个传福音实际上不单单我们理解的传福音就是用口来传，这用口来传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够抹灭啊！我们的这个三福的同工们都很认真的啊，这个尤其我们这个第一期的学员，我真是很感谢神啊！大家都很认真的来学习福音的讲述，完整的、整全的、准确的讲述，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但是我们不单单只是我讲的时候在传福音，我们的生命都是要在传福音。英文当中的 witness 我和大家有分享过，传福音中文叫传福音，英文常常就说 witness to somebody， 就是传福音的意思。这个 witness 今天也不是把它只是 reduce to 我就是讲一番话，这是做见证，用我的生命来做见证，活出基督，让人看到主就被吸引。一开始给大家讲到一个美国牧师的例子，有很多很好的美国牧师。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位华人的牧师。这位牧师叫扎大卫，好多人不知道，他非常非常的低调。实际上他是在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历史上可以说都要写下一笔的。他是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创始人。我忘记在我们德恩堂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扎大卫牧师的见证。因为扎师母啊，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在我原来服侍的教会啊，在 Rochester， 在2009年我回国短宣那一次，本来没有要去西安，后来扎大卫牧师他那时候80多岁的高龄啊，仍然心系学生福音工作，就在西安那个地方啊，租了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每天晚上有不同的学校的学生去他那里查经。有天学生去查经，没有人开门，他们请物业打开门，因为听到里面有声音，发现扎牧师已经蜷缩在厨房的角落，中风动不了了，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回国临时加了一站去西安去看望。同工们带我到这个医院里面，看到扎牧师，他不跟我讲自己的病情，就讲说你到香港，我们马上到香港有个传道人的培训会，呼吁更多的人来这里。西安是一个大学城，100万的啊大学生，可能包括大专啊，这个各个学校的啊，100万。我开始不敢相信，他们说差不多有这么多，很大的福音的合唱。张老牧师一生为主而活，扎师母也是同样。在我刚开始出来服侍，扎师母就给我和师母很多的帮助引导，告诉我们怎么样能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来。这里呢有一段扎牧师的分享，我只给大家放前面一点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他里面讲一句，他是上海话，他讲一句说，这个字幕说沉睡的福音，不是沉睡，是纯粹啊，是纯粹，大家来听一听，因为你在网上很少能够找到他的信息和见证。这是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制作的，
完完全全出来，不是单单为一个学校，乃是为所有全台湾的学校。我们必须要讲沉睡的福音，我们必须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当我们接触学生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否真正有一个爱他的心？我真的一点不敢偷这个上帝的荣耀。我的名字算什么？神自己做工作，让神自己的荣耀。
你就看到这里，在网上有这一段的纪念的视频。没关系，到不了下一页，没事。最后我们准备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好意思对人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我们一起思想，我们是不是有我们的心思意念有顺从这个世界而不顺从基督的地方？我们一起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出十字架的生命，非我为主？我们也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立志，求主十字架的大能再次覆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勇敢地对周遭的人说，请叫我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